好，我们再看一下21章第一节，论海旁旷野的末世。这里讲的海旁哈，这个我想是指的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意象。这大规模意象跟旷野有关系，因为跟巴比伦的灭亡有关系。海旁跟巴比伦也有关系，虽然巴比伦不临海，但是它呢有很多的水，那么也有从海上来攻击它的。那第一节的下半句，有仇敌从旷野、从可怕之地而来，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，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，诡诈的心诡诈，毁灭的心毁灭。以兰啊，你要上去；马代啊，你要围困。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。好，要攻击巴比伦了，这是一个很惨烈的事情。巴比伦这么强大的国家，所以攻击他的人包括以兰和马代。那么上帝要使叹息止住，就是巴比伦使别人叹息，现在巴比伦被消灭了，所以就不再有叹息了。当然巴比伦的溃亡也会叫很多人叹息。第三节，所以我满腰疼痛，痛苦将我抓住，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。我疼痛甚至不能听，我惊慌甚至不能看，我心慌张，惊恐威吓我。我所羡慕的黄昏变成我的战境。好，这里当然我们再一次说，这是可以说是先知讲的话，先知可以是代表耶和华在讲话哈。耶和华会有这种情绪吗？耶和华表达耶和华的强烈的感受吧哈。当然更像的是表达巴比伦有一天的慌张哈。这个是大概是539年哈巴比伦被征服的那个情形。以兰、马代当然都是在灭巴比伦的军队里面哈。这个以兰、马代上去围困这个巴比伦，围困巴比伦，那么巴比伦是痛苦的不得了。先知要表达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先知像巴比伦一样那么痛苦，要不然的话，以巴比伦这个强大的国家，我们在记得在但以理书讲的当，或者说我们前面在以赛亚书第14章看到的，就是当这样一个压迫别人的强权一旦垮掉的时候，哦，对其他国家那是一个很轻松的事，很愉快的事，是一个安息啊。那为什么会这么痛呢？因为这到底是一个震惊世界巨大的事情，巴比伦本身也会非常痛苦，任何一个强权的毁灭，任何一个强人的倾覆，都会叫有些人非常的难过哈，起码是一件大事情。那这也是很悲哀的事情，疼痛，痛到不能听啊，全身只有痛，然后听不进去任何的声音啊，不能看，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我想这些都是在心理、生理极其艰难的状况中，那个一般的印象都进不到你的脑袋里面。这种慌张、惊恐、威吓哈，羡慕的黄昏，本来黄昏是休息的时候，现在黄昏呢，可能是敌人进攻的时候，敌人越来越近，所以很战兢。那敌人呢是设摆筵席，派人守望，又吃又喝，首领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哈，这可能是敌人在那里攻击前的样子。但是呢，也有人说就是巴比伦在沦陷前的样子，巴比伦被马代围困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因为他固若金汤，所以根本攻不进来嘛。那我们已经讲过，在但以理书后面讲到伯沙撒王那个狂饮的那一夜，后来他们是因为那个护城河的水被马代人降低了，然后挖了运河降低了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攻进来，他们就可以趁虚而入。那否则巴比伦人根本觉得毫无问题，我们照样吃喝，就像但以理书第5章那个宴席。所以第21章第5节这个他们也可以是讲巴比伦人，他们毫不吃惊，他们毫不害怕啊。然后有的时候派人去看看，那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他们派人去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仔细的看，因为他们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人会进来的，没有人能过那么厚的城墙，没有人能过那么深的护城河，当然没有办法想到他们居然进来了。然后说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就准备作战吧哈。那其实这也是一个虚晃一招，因为就巴比伦讲他们根本不觉得他们需要有任何的准备， 第六节，主对我如此说，你去设立守望的，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。他看见军队，就是骑马的，一队一队的来，又看见驴队、骆驼队，就要侧耳细听。他向狮子吼叫说，主啊，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，整夜立在我守望所，看哪，有一队军兵骑着马，一队一队的来。他就说，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。我被打的何家，我场上的骨啊，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。好，哎呀，先知不仅是以色列的守望者，不仅是神百姓的守望者，提醒是提醒神的百姓、神的仆人、神的国家。先知或者神的仆人也是，甚至是外邦人的守望者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所谓做盐做光，不仅我们有好的行为，不仅我们传扬福音，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世道衰微、人心微微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说盼望在哪里，我们还是要说是非对错在哪里，我们对人还是警告。这个守望者在以西结书谈的最多，就是在守望。守望就是看，其实守望者是很危险的，就是看敌人有没有来。那因此敌人要攻击的时候，一定是先要把这个守望者射死啊。这在以西结书第33章有讲哈，就是那个守望者的责任。当然在更早的时候，以西结书第3章11节也讲到那个他在守望，还有以西结书第14章17节也讲到，就是他要把灾难、把艰难的事情、危险的事情来告诉你。那我们说过了，所以他在最高的地方，在楼上面，那么敌人也就是先，如果敌人真的要来的话，当然先射这个守望楼上的守望者，要把他射死，免得他警告里面的人啊，因为全城的人可能都在睡觉，只有守望人在那里警醒。先知在那里也要为巴比伦做守望者，当然先知为巴比伦做守望者，这恐怕更是很少人听了。我们基督徒如果对其他宗教的人说你应该如何如何，他们真的是我想完全不想去听哈。但是这里就是在告诉巴比伦你的灾难来了。诶，那我们如果跟但以理书对着看的话，但以理也是守望者，跟以赛亚在这里一样。事实上你可以说耶和华是守望者，因为耶和华也在梦中也给他们异象异梦告诉他们。事实上每个人该走什么样的道路，每个人该做什么，上帝都告诉人啊。这又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，这又是以赛亚书第一章，这又是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就是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神已经启示给人告诉他们，但是人不愿意听就是。好，这里看到的就是看见这些巴比伦的仇敌一对一对的来了啊。这一对一对来当然就是非常可怕了，你沛然莫之能御。那在一对一对来的时候，还没有把你倾倒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可以说你已经倾倒了，因为那只是迟早，那只是几个钟头几天之内的事情。这里是讲几个钟头的事情，一切雕刻的神像都被打碎了。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呢？所有的国家、民族、个人的罪恶，就在不敬拜真神、不信奉真神、不敬拜真神、不信奉真神。就算你是无神论，你也是在拜人自己，也就是你在拜偶像。那偶像完全没有力量，偶像除了破坏，偶像除了让人有虚假的安全感，偶像除了让人越来越远离神，使神有更大的震怒，败亡的更惨，没有别的。偶像在国家衰亡的时候，偶像在拜他的人衰亡之前，偶像也就衰亡了啊！这个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例外的哈。好，这个偶像碎了，巴比伦碎了，那巴比伦现在又有一个被形容的，就是形容是禾稼和谷。这我们多次讲过，打收取禾稼、收取谷物、收取庄稼，这都是指报应的时候到了，审判时候到了，恶贯满盈了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所有的好的坏的都到了该有一个了断的时候了。那这里啊，巴比伦是被说成是就是耶和华的禾稼，当然这是负面的了。那这是先知告诉巴比伦的， 就像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告诉伯沙撒王，告诉的那个时候当然已经太晚了。平常有的时候有希望，但是伯沙撒王是不肯悔改的，所以讲了也没有希望。在那天晚上他的国家就被结束了，他命也结束了。那不过呢，先知是尽到责任了，我从神那里听见都告诉你们了。这个我们在以西结书里再一次看到，哦，先知啊，你听到的都要讲，先知啊，你看到危险都要讲，即便听了以后人你讲了以后人家把你臭骂一顿，即便你讲了以后所发生的好像不是像他们想的一样，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到审判来了，可是神的审判的表现方式呢，可能又慢了一下，慢了一下，那些在罪恶中的人也许就会说你乱讲话。像耶利米一样说审判来了，有人就说你这是巴比伦的间谍，你在做那个败坏人心士气的东西，你这该死的。很多新派解经家也这样说，耶利米就是一个巴比伦的间谍，因为他要以色列投降巴比伦。就是做守望者是吃力不讨好的，敌人要射死他，本国的居民有的时候也不喜欢听这些坏消息，说什么敌人来了，更何况有的时候你说敌人来了，你一发布消息，也许敌人就赶快先躲起来，然后他们以为你是说狼来了孩子，你都很惨。哎呀，耶利米很惨，很多的先知都因为说出上帝的话是真理，可是人不听，或者人听的时候听不懂，觉得他讲的不对，最后他就死掉了。但是我们也记得耶利米说的，以西结说的，神说不管人家听不听，守望者就是要讲，如果守望者讲了人还是不听，那些人咎由自取，但是守望者就不会死。如果神说你们一定要亡，守望者不去警告让他们亡，为了怕我去警告他，我自己会惹得一身伤，或者是我会死掉，我不去警告，我不敢警告，我不想警告，我不想说不好听的话，我不想得罪人，那他们还是要死，你也要死在最终。守望者知道从神来的话的人真是有福了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也常常是有祸了，因为人家都不听你的嘛。这我们在耶利米里面常常看到，耶利米觉得实在是好倒霉，我每次讲真话提醒告诉他们都是你耶和华告诉我的，结果他们都不听，那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也跟我讲的不大一样，那耶和华当然都在鼓励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以赛亚也是一个守望者，对巴比伦的一个守望，不过巴比伦也不会听的。